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《复活》，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，演播金明。涅赫鲁朵夫喝罢咖啡就回到他的书房，他要去查看一下通知，应该几点钟出庭。此外，他还要去给公爵小姐写封回信，到书房必须经过画室。画架上反放着一幅未完成的画，墙上挂着好几张画稿。他面对这废去两年心思的画和画稿，乃至整个画室，觉得他在绘画领域实在是无能为力了。之所以有这种感觉，他把这解释为对审美感过分的细致，以致眼高手低的缘故。意识到这一点使他很不愉快。七年前，他认定自己有绘画的天赋而辞去了军中职务。他站在艺术之巅，对其他一切工作都予以蔑视。而如今却发现，他根本无权蔑视其他的一切。因此，想起来也就感觉到不快。他正是怀着此种沉重的感觉，看了看这宽绰的画室里的陈设，意义不乐地走进了书房，那个极其宽敞、有各种各样摆饰、使用方便的房间。他立刻在大书桌的抽屉里，在一叠标明急办的信笺中找出了那份通知。通知上说，法院定于11点钟开庭。然后他提笔给公爵小姐写信，说他感谢她的邀请，将尽可能地赶去用餐。不过刚写成，他却把信撕了，因为信上的口气过于亲热。他旋即又写了一封，又撕了，因为这回的口气太冷淡，会叫人心寒。他按了按墙上的铃，一个围了灰细布围裙的中年听差，留着络腮胡子，嘴唇上下刮得光光的，沉着脸走了进来。请出去叫辆出租马车。
是，这就去。
还有，你去告诉科查金家那个在等回信的人，让他替我道谢，就说我将尽可能的及时赶到。
是。
哎，就这么的说一声，当然有失礼貌，但信又写不成，反正今天还要跟他见面。聂和刘朵夫心里想着，便去穿衣。当他穿好衣服走出大门，那个熟识的马车夫早坐在胶轮马车上等他了。昨我到的时候，您刚离开科查金公爵的府上。马车夫半转过裹在白色衣领里黝黑健壮的脖子说，那看门的说老爷刚走。哎，连马车夫也知道我和科查金家的关系了。聂赫刘朵夫暗想，由此涉念到他 近来悬而未决的问题：该不该和柯察金娜结婚？这问题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，常使他左右为难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《复活》，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，演播金明。结婚的好处总共有这些：第一，从此可以有个舒服的窝，不再过不正常的性生活，而是过符合道德规范的夫妻生活。这第二，也是最主要的，他希望家庭、孩子能为他目前的空虚生活增添一些意义，不再那么空虚。这就是结婚的好处而言。而结婚的坏处，总的来说有：第一，像一切不再年轻的单身汉一样，他怕结婚后失去了自由；第二，他对神秘莫测的女性存有恐惧心理。具体的说，柯察金家的小姐本名叫玛利亚，但如一切名门世家的闺房小姐那样，还有一个特殊的小名。和米西的结婚好处有：第一，她出身名门，从穿着到谈吐、走路风度、一颦一笑，虽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，却那么的雍容华贵。他不知道除此之外更能用到什么词儿来适当的表达这种品质，而他非常看重这种品质。第二，他把他看得高人一等，因而依他看来，他极其了解他，了解他也就是说承认他的崇高品格。对涅赫留朵夫而言，也就是说他有很高的才智才判断无误。不和米西结婚的理由同样有二：第一，他大有可能遇到比米西更好的配偶；第二，他现年27岁，可能有过一段爱情的波折，想到他过去爱的不是他而是别人，就觉得自尊心大大受到了伤害。当然，他不可能早早知道后来会遇上他。因此来说，正反两方面的理由彼此相当，至少涅赫留朵夫认为如此。他嘲笑自己是比里当笔下的驴子，一个极端优柔寡断者，迄今在两者之中尚难做出抉择。再说，我还没收到玛利亚的回信来，没有了解这段关系之前也无法做出决定，他对自己说。他想到有可能也有必要推迟做出决定，也就放了心。把这桩事儿放到以后去做全面考虑吧，他暗自想到。这时车已经到了法院门前的柏油路上了。现在我要做的是诚心诚意地履行我的社会职责，只有社会职责才能激发我的兴趣。他边想边从看门人身旁走进法院的前厅。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《复活》，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，演播金明。聂赫·刘朵夫一进法院，见走廊里人来人往，已是一片忙碌景象。各个法警气喘吁吁地一溜小跑，在分送公文或者传递指令。警官、律师、法院办事员呼来呼去。法院办事员呼来呼去，一些原告和无人看押的被告都神情奕奕地沿墙徘徊，或者坐在长椅上等待。
地方法庭在哪儿？
聂赫·刘朵夫问一个法警。
您问的是哪个法庭？有民事庭，有刑事庭。
我是陪审员。
哦，那是刑事庭，你应该早说，从这儿往右，然后往左，第二个门就是。
聂赫·刘朵夫按他指的方向走去。法警所指的那间屋子门口，有两个人正站在那里等着。一个是胖胖的商人，个高，气色红润，大概刚刚酒足饭饱，正是心情最最舒坦的档口。另一个是个有钱的犹太人。聂赫·刘朵夫向他们打听这儿是不是陪审人员议事室的时候，他们俩正在谈皮毛的价格。
哎，是这儿，先生，是这儿。这么说来，咱们都是一伙儿，同是陪审员了。
气色红润的商人向他眨着眼说，
咱们都得辛苦一番。
他回答了聂赫·刘朵夫的询问，接着自我介绍，
鄙人是二等商人巴克拉少夫。
然后又把柔软的大手摊开伸过去，
咱们得辛苦一番，敢问您贵姓？
聂赫·刘朵夫报了一下自己的姓名，走进了陪审员室。不大的陪审员议事室里共有十来个人，都是刚来不久，或坐或立，在互相介绍认识。有个穿军官服的，他是退休军人。其余的人都穿着礼服或者长服，还有一个人穿了腰系带褶的大褂。所有人都流露着能负行重要社会职责的满意表情，虽然嘴上说是当陪审员耽误了他们的时间，影响了他们的事业。有的是经过自我介绍认识的，有的是根据猜测认识的。一些人在谈天气，谈早来的春天，谈即将审判的案件。陌生的都赶紧过来跟聂赫·刘朵夫结识，大概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殊荣。而聂赫·刘朵夫一如既往地觉得这是理所当然。如果问为什么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恐怕他也难以解答清楚的。他自己知道，他一辈子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优点，无论他能说的一口流利英语、法语和德语，还是他那经一流剪裁师制作的衬衣、外装、领带、袖扣，总不能成为他胜人一筹的原因。 但与此同时，他对自己优越性深信不疑。受人尊敬是应得之分，反之就觉得受到了屈辱。在这陪审员议事室里，恰恰有个人对他欠乏恭敬而引他不快。此人与聂赫留朵夫有一面之缘，名叫彼得·盖拉西莫维奇，是他姐姐家孩子的老师。此人不拘礼节的态度，洋洋自得的笑容，和姐姐有次说的不分尊卑的作风，叫聂赫留朵夫受不了。
哈，您也落网了。
彼得·盖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高声大笑，
您也没能躲掉。
我并没有想要躲避，
聂赫留朵夫不乐意地回答。
哦，公民的荣耀感，那自然好。不过您等着吧，等到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，就不唱这个调调了。
彼得·盖拉西莫维奇说时笑得更起劲儿了。
这个教区神父的儿子没准还要和我称兄道弟呢，
聂赫留朵夫想到，于是他露出如丧考妣的哀伤神色，走开去听另一群人中一个仪表堂堂的大个子先生的热切议论。这位先生在说民事庭上的一场审判，说得如数家珍一般，连法官和律师的本名和复名也都记得滚瓜烂熟。他说，由于有名的律师能言善辩，居然使得结案出人意料之外。一方的那位太太虽然完全有理，却要付给另一方一大笔钱。
那位律师真了不起，
他说。大家毕恭毕敬地听他说话，有几个想插上几句，但都被他打断了，似乎只他一个人洞悉内情。聂赫留朵夫虽来晚了，但还是等了很长时间。迟迟不开庭的原因是，还有一位法官没有到场。
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《复活》，作者俄国著名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，演播金明。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。